谢谢寇弟兄。
开了，好，谢谢，谢谢敬拜团啊，你们带的非常好，你们音都很准啊。哎，我都有在听啊，我也都有在大声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敬拜啊。在我讲到以前，我首先带来从卡拉马苏的问候啊。我们虽然在两个不同的城市。感谢主，看到一些我认得出来的面孔。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但是我们都在那里服侍主、赞美主，都在那里传福音啊！我想我们在主里彼此纪念。今天我们你们又当中如果有新朋友的话，你们又多认识一位牧师，学习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也把安城华人基督教会的景况带回到我们教会，请我们教会为你们教会祷告。我想这是在主里我们交流的目的，而不只是要请一个讲员来，我们要听他讲什么。我们都是神的教会，我们都是在主里面要有国度的观念，要有国度的心胸啊！不是我们教会有什么啊？哪些人要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那个学生一批一批毕业的，我们说把他们拆派出去啊！你们毕业以后要到美国哪个城市？回到台湾？回到香港？回到国内？都很好，但是在我们教会受造就，在我们教会成长属灵成熟，拆派出去，我们教会拆派我们的宣教队伍出去，我们教会拆派我出去，你出去讲道没有问题，我们自己有弟兄姊妹起来讲，去祝福不同的教会，盼望你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心胸，不要一直看自己所没有的，不要一直看自己所没有的，我们都有神量给我们的东西，但是神给你的，你有没有好好使用，做一个好管家？神给你的，你有没有拿来祝福别人？我们一同打开圣经，一同打开圣经，我们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要念一段比较长的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十九节到三十一节都有打出来哈，太好了，太好了。好，那我们大家就同声来念，虽然很长，我希望大家能够大声的来念，我们同声来念，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边我们看到有两个角色，一个是财主，一个是拉撒路。他们生前过着一种生活，两个人不一样的。他们死了以后过了另外一种生活，两个人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死啊，中国人最怕死，最不敢讲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死啊，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很快要面对这件事情，明天后天，那你今天会怎么过？会过得不一样吗？你说那如果你知道明天要面对死亡，你今天会过得不一样，那你为什么今天不就先过得不一样呢？因为我还没有要死啊。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生前和死后。有一些机会上帝摆在我们眼前要我们把握，你活着的时候还可以做这些事情，死了以后就不行了。我们今天早上一同来思考，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奉你的名，你的儿女在圣殿当中来聚集。主，我们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告诉我们你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我们如何活，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的意义，以至于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你，我们能够向你交账，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主，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向我们吹气。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讲了很多比喻，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你过去听过读过的举手。哇，大部分。好，你过去都没有听过，说诶，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举手。哇，好好，有大概十位不到。好，很好。这是一个故事或是一个比喻，有人说这是耶稣的一个比喻，有人说这不是比喻，这不是比喻，那是什么东西？我可以移动这个的吗？这个有一点 on my way。 我每次我到很多教会讲道，每次我一讲道就开始帮他们整理那个舞台。敬拜团唱完以后，哇，全部都是。可以，好，谢谢谢谢。为什么呢？因为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一段记载当中跟别的耶稣的比喻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喜欢说，哎，这是耶稣的比喻，他说他在用一个故事来告诉我们比喻是什么意思。比喻就是用没有发生的事情，当然它可能发生，可能发生，但是用没有发生的一件事情来隐喻我们在天国里面会遇见、会看到、会想到、会改变的一种想法跟价值观。但是有人说，有一个神学家他说，这个不是比喻，这是在灵界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在灵界里面发生的事情，这不是一个比喻，不是一个故事，就是在那里真实有一幅这样的画面。因为它是在永恒里面，所以它是在 ongoing 不断的在上演，一直到耶稣基督再复活为止，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为止，不断的在上演。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因为耶稣有属灵的眼睛，他能够看见灵界的状况，我们肉体的眼睛只能看见那看得见的东西，我们看不见那看不见的东西啊，这是废话啊。好，那这个用他属灵的眼光看见了，他就把这一幅图画说出来，告诉我们这些看不见的人，现在有一幕在那里上演。你说你凭什么这样讲啊？这个人他理由充足哈，我不晓得他这个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这是实际的状况还是一个比喻，但是他理由很充分。他说你发现在耶稣所有的比喻当中， 没有一个比喻有名字。真的吗？我们讲几个最有名的比喻好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都听过吧？撒玛利亚人有没有名字？被打伤的那个人有没有名字？经过的这个利未人祭司有没有名字？都没有名字。好，我们再讲一个最有名的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有没有名字？没有。浪子的哥哥，浪子的爸爸，哎呀，这么好的角色都没有名字。这一个比喻里面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谁？拉撒路，你们刚才读过的，你们圣经要把它放在那一页哦，因为我不断的会回到圣经文里面去讲哦。好，所以我希望你们现在刚刚盖起来，现在再把它打开来，哈哈，在路加福音16章，拉撒路是第一个名字，第二个名字是谁？亚伯拉罕，第三个名字是谁？摩西啊，在一个比喻里面有三个名字，他说他认为这是灵界真实的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告诉我们这灵界有一幕在那里上演，我们看不见的景况是什么景况？两个男主角，第一个男主角是谁？你们的声音很小哎，你们教会是我们教会的人的三倍，我看乘以三，然后你们这里又是全中西部最好的大学，地灵什么？哎，你们还好意思讲？人简直回答都回答不出来。第一个男主角出场的是谁？财主，财主，他没有名字。他出场，他穿什么样的衣服？紫色的袍，还有呢？哇，西麻布衣服。然后他过的什么样生活？啊，什么？奢华宴乐啊！紫色的袍在那个时候你不能随便穿的，紫色的袍是这个有尊贵的人才可以穿的啊。所以有人说，在《使徒行传》的这个吕底亚，他是卖紫色布匹的。他专门跟那些达官贵人交往，所以这一位姊妹很不简单。她信主以后，全家都要信主，啊，在那个文化，那个女人当家，所以她做的生意是比较啊，好像是她不是卖这个 Hyundai 车，她是卖 Lexus 的了，啊，这样就比较好明白哈。这紫色的颜色你不能随便穿呐，啊。必须你是要有相当地位，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啊，不像今天很多的储财主，我钱砸下去什么车子就可以给我，不行，你开我们这一款的车必须要先看看你是什么样的职位，你是董事长吗？你是首长吗？你是什么什么啊？紫色的布在当时就是如此，听说罗马政府还规定你是什么样的职位，你就身上那个紫色的百分比是多少。这就是为什么当士兵要羞辱耶稣的时候，在没有人看的时候，你要注意那一幕必须不能有被别人看见，他们就偷偷拿一个紫色的袍放在他身上，然后笑他，你不是王吗？给他戴个荆棘冠冕，有没有？那个紫色袍一定是在放在某个地方，他们可以放在那里，他们拿来放在，哎，让你做王啊，厉害啊，高贵啊，然后再把它放回去。财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财主了哈 ，rich man， 哈哈，财主，又是紫色的袍，他有钱有地位，过的生活是什么？奢华宴乐。什么叫奢华宴乐？这个希腊文原文有很讲究的意思，很讲究啊。什么？他不但是吃好的、喝好的，他的餐具要什么？什么银做的，还是什么啊？是什么什么做的？啊，他吃的东西要organic 的，他穿的衣服不只要好看，还要特别有一个牌子，我只穿某一个牌子，有没有？今年很多人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穿的这边都要有个动物，有没有？那听说这个十几二十岁就穿一只鹿，一只麋鹿啊， 那三四十岁就穿一只马，五六十岁就穿一个鳄鱼，对哈，所以你不要穿错动物了哈，就看那个动物就知道你大概几岁。他很讲究奢华宴乐。基督徒不是不能有钱啊，基督徒不能讲究 ，Amen。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很讲究。我这个人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人一定不能怎么样怎么样，谁说的啊？如果是主说的，那你就大声讲说你一定怎么样怎么样，一定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圣经说的。但是如果是你这个人从小到大，你知道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有一位英文老师，她是一位女士，她就跟我们教书，然后就讲到她弟弟，她就在聊天哈，她说她弟弟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呢，她每一件衬衫呢、啊，每一件衬衫每一次一定干洗，绝对不水洗。那句话把我抓住了，我那时候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坐在那里啊，我说这个很有品味啊。所以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以后也要这样。我们很多那种酷啊啊，都是这样子学来的。哎，但是你不要小看啊，我们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很酷就被人家批评，对不对？等到我们成年，我们酷人家就不敢讲我们，就没有人讲我们了，对不对？你可以说你的孩子很悖逆，你的孩子都不能骂你很悖逆啊，但他实在很想说你也很悖逆啊，你都不听上帝的话，可是他们不能讲我们，对不对？他上网上太久，你怎么上网上那么久？他说，爸爸，你为什么上网上那么久？我在找东西啊，哈。不要讲究啊，基督徒不要讲究。所以后来我被那样的一个想法抓了很多年，后来很累，买的衣服都是要干洗。后来我那个洗衣服费受不了，所以后来我进研究所的时候，我就终于放掉了这个坚持。我们有很多内在誓言，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这样的誓言常常是很扭曲的，扭曲了我们自己，扭曲了我们周围的人。这种内在誓言让神的荣耀没有办法从你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基督徒不要讲究啊，不是不能有钱，这个不一样的，我们是钱的管家。第二名男主角是谁？大声一点吧，你们好像这边是属于比较智商高的这个啊，这边没有声音啊，开玩笑啊。拉撒路，拉撒路出场，他穿的是什么？没说。我告诉你，财主出场他穿着一身紫色的袍，我告诉你，拉撒路出场也穿了一身，他穿了一身叫做疮袍，浑身是疮啊。今天我们教会如果就进来一个财主，一个拉撒路，穿紫色的袍，很讲究，所以他用的这个香水一定都是某一个牌子的，对不对？涂的是什么？是什么 Proactive 还是 SK2？ 我搞不清楚。啊，另外拉撒路也进来了，从那个门进来。那这两个人一进来，我想我们很快就认出他们了，是不是？一个全身是紫色的袍啊，一个还没进来，我们就他坐在我们后面，我们没看到就先闻到他了。你会怎么对他们？我不是说标准答案，我不是说、哦、我们应该怎么对他们，我知道，你不要说我们啦，你说我会。很多时候我们在查经班的分享都是我们，是不是？读了这一段我们应该怎么样，我说等一下弟兄姊妹，我们重新分享，把你们刚刚分享一遍的东西现在改成我，不要用我们，你再讲讲看看你讲不讲得出来。哦，你想想看你要怎么分享，然后把它改成我，不是我们。我们我就安全了，哈哈，我们都一样，哈哈。我们应该怎么样？我知道啊。你说我应该怎么样？我不应该怎么样？这位讨饭的拉撒路他也来了， 出场，也有他的戏服，也有他的这个啊这个生活。他的生活是什么啊？讨饭的。然后呢，大声一点，吃啊、哦！他放在财主的门口，还不是在桌上啊，在财主的门口要吃财主从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充饥。那个时候，有钱人桌上有一盘面包，这面包不是用来吃的。面包很好吃，我尤其在你到美国那个牛排馆，那个面包真好吃。上次我们去 Outback， 他那个面包，而且吃完一篮他还再来，有没有？我们两个人吃牛排，吃了三篮面包，牛排包回家，真是中国人啊你们，哎呀、啊、你们都没有这样子啊？哦，那好，那好，那只有我。不过那面包真好吃。财主上面桌上的面包不是给你吃的啊，吃了什么蹄膀啊、东坡肉啊、烤鸭啊什么，拿一个面包来。然后那个仆人就拿个篮子啊，面包倒出去以后啊，有两不能说东西啊，有两种来吃。第一种是什么啊？狗啊，狗来吃。那个时候街上动物不多。第二种是人是能不能再吃啊？第二种是讨饭的啊，人哈、啊，谢谢，我这个答案我要记得啊。你发现这个拉撒路，这个讨饭的，他吃了面包以后，他有面包做他的充饥，他有面包上的油来做他的养分。但是讨饭的吃完面包以后就没东西吃了。这个狗也来吃这个面，也来抢。这个狗吃完面包还有东西可以吃，你知道什么东西吗？哎，还有甜点。听啊，对不起啊，我讲到有时候这个有时候比喻不太好哈。这个狗吃完面包还去舔拉撒路身上的疮，你说被狗舔没什么？我常常跟我们家的狗亲嘴，是不是不一样？那个时候的狗跟你们今天的狗不一样。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对于狗的观念跟你对于狗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视狗为不洁净的，所以他们称外邦人为猪为狗。不洁净的，跟神无关的，所以不能去碰那个猪。所以你要知道，浪子回头的浪子，他去喂猪是一个大不敬的事情啊。他父亲是不能就这样子拥抱他的，但是这位父亲仍然拥抱他，他的爱大过我们的过犯。 Amen。 不能碰猪，不能碰狗的，但是这个讨饭的，他浑身生疮，他连把狗赶走的力气都没有，所以狗就不断地舔他的疮。这讨饭的很辛苦，他生前他就感觉自己没有希望了。为什么？因为从利未记的神学，在这里耶稣挑战的是利未记所延伸出来的神学，就是当时法利赛人很相信的，今天很多人也很相信，你只要生意做得好做得大，就是表示神祝福，生意做失败了，一定是神咒诅你。身体健康、生活快乐、五福临门，就是神祝福。如果你有什么意外，你有什么伤痛，你的家人有什么意外，一定是神咒诅。这叫利未记神学啊，是福是祸你选，你过什么样的日子就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里，耶稣挑战我们说：你不要光看生前，你要看死了以后是如何。所以这个拉撒路他就很辛苦，他生前他就知道自己没什么希望了。你看人家财主一定是上帝祝福的，你看我在这里一定是上帝咒诅的，但是我死后还有希望吧？本来有，被狗一舔就没有了。 讨饭的能想到就是这些啊，他不像各位有 PhD 可以来分析这个神学跟逻辑啊，被狗一舔我就污秽了，我连死后都没有希望。这个讨饭的很可怜，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态。 By the way， 我在很多地方讲到，我讲到这一篇，很多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以为他自己是讨饭的。这里面有两个角色让你选，为什么以为自己是讨饭的呢？因为我钱不够用啊。你要知道，不管是按照全美国的排名，按照全世界的排名，今天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 80%、90% 我们都算财主。我希望你把这个事情记清楚，好，记清楚，你不要一直引用错人。哎呀我好可怜哦，哎呀将来我就有希望了、啊、我现在受苦，我钱不够用。你赚那么多钱，钱还不够用，照你那样用法不会够用的。赚这样的薪水，买那么大的房子，车子开几年就要换，你不会够用的。好好看这个财主怎么过他的日子，是怎么样在地狱阴间里面受苦，好好看，好好反省，好好跟神祷告。神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有生命，我们有气息，我们有当中会念书的，有聪明的，我们可以过财主的生活。但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好好来思想。死了以后整个情况大改观，到了22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讨饭的死了不稀奇，对不对？讨饭的当然要死，他没钱也没事，讨饭的不该死吗？讨饭的当然应该死啊。但是圣经很不客气，在同一节里面连气都还没换过来，说财主也死了。财主不能死啊，财主他有最好的医疗保险，财主他有最好的汽车保险，财主他吃的都是什么保养品，什么保养品，他吃的食物都是最好最卫生最干净的，财主还去参加那个健身中心啊，胆固醇高有降胆固醇的药，血糖高有降血糖的药，财主怎么能死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按着命定，人人财主也死了，而且也埋葬了。亚伯拉罕死还没有说埋葬，因为亚伯拉罕很可能没有，不是这个拉撒路死可能没有埋葬，所以圣经没有记载，因为他死根本没有人管，是不是几天以后才知道啊？睡着了不管他，然后他死了以后有人知道了，又是把他丢在哪里不知道。但是财主死了还埋葬了，他生前奢华宴乐，我相信他的丧礼也是奢华宴乐，是不是铺张啊？啊，请大家都来，知道啊，当然他已经死了，他不能说了，让大家都来知道我们这边有人过世了，名人，穿紫色的，奢华宴乐，当时你都有吃他的，一起来。在台湾那个还要请人家来哭，你知道死了要请人家来哭，台湾有一个职业专门在帮忙人家哭的，为什么自己儿女不哭呢？自己儿女要分财产，就要请那个专门来哭。有一次我们家的后面的巷子就是，哎呀他们哭还哭整夜，真的那个专门哭的哭一整夜，还也就算了，他们还拿麦克风哭。我说你为什么要拿麦克风哭呢？这弄得我们街坊全部都在听他，哎呀，哎呀， 这个葬礼一定很精彩。但是让我们看见死了以后，这个拉撒路就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而财主就下到阴间，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觉得很渴、很热、很难受，而且他还对亚伯拉罕提出要求，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人死如灯灭，耶稣看到了，他说没有灭，你死了以后你还会觉得热。哎呀，我们真是担心死了以后还会觉得热，死了以后还会觉得渴，死了以后还会想办法，只是我们后来看到你想办法也没用就是了。但是你会想，你会后悔，哎呀怎么搞的，当时死了以后还会计划。我们等一下看见这个财主一个一个把它做出来，所以他在这里受苦，他就跟亚伯拉罕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你打发拉撒路啊，用指头沾一点点水凉凉我的舌头。他说我主亚伯拉罕，这句话很有技巧的，我主是我父的意思，就是我的祖宗的意思，在圣经上你只要父啊，所以啊我就不能讲太多了。他说我主亚伯拉罕，意思是说亚伯拉罕啊，我是你的后裔啊，现在躺在你怀里的应该是我。亚伯拉罕也很幽默，亚伯拉罕说我儿啊，意思说我知道你是我的后裔，我知道躺在我怀里的应该是你，但是请你想想为什么不是你。很多时候我们把问题交给上帝，我不是信你的人吗？应该是这样的。上帝说是啊，你是信我的人啊，那请你想想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常常我们把问题交给神，在这里神把问题交给我们，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属灵生活如何？你的教会生活如何？你做的选择是什么？亚伯拉罕说我很想帮忙啊，那财主说你不用自己来，你就打发拉撒路，拉撒路不算什么，对不对？我生前他不过就在我前面，在我的门口讨饭而已，算什么呢？你打发他来。亚伯拉罕可是抱着拉撒路的，在他怀里啊。所以这个财主真是跟达官贵人交往多，他很知道要找谁，找主管，对不对？找首长，找领导啊，这底下的人自然要听话的，说你打发拉撒路来。亚伯拉罕说我哀莫能助，就不要说我能不能打发他了，我们中间有一条沟啊，这个沟很深，以至于这边的人不能过来，这边的人也不能过去，穷人不能到富人那边来，富人不能到穷人那边去，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呢？生前很清楚，对不对？有钱的是财主，讨饭的是拉撒路，一个穷一个富人，现在死了以后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以为有钱的就是穷人，对不对？我们以为我有钱的就是富人，我有钱了我就可以给别人，我是富人我就可以给别人，当我没有钱的时候我就不能给别人，我就是穷人。所以可以给别人的就是富人，不能给别人的就叫做穷人，圣经告诉我们说错了，是你愿意给别人的你就富有，你的心就富有，你感觉我没办法给别人的你就是穷人。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很多有钱的穷人，他们很有钱，你问他够不够，不够，自吃都不够。心里穷得不得了，还有一些人是情绪上的穷人，都要别人来配合他，别人来安慰他，别人来，他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去祝福、去赞美、去体恤别人，他里面穷得不得了。因为为什么？他就这些。还有一些人是很富有的，到哪里就是给，到哪里就是给，有需要他就奉献， 看到有人伤心他就去安慰，看到有人做得好他就去赞美，他就去鼓励，看到有一相不合他就出来安慰，他就出来劝，他就出来同心。谁是富人，谁是穷人？亚伯拉罕说实在没办法。所以第一点，我讲了到已经快结束了才第一点啊，这第一点，你这个有对，再来。好，你要知道，当我们离开这个世间，当我们经过了死亡的那一刻以后，你要再去爱别人没有机会了，你要被爱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中间有一个鸿沟。穷人不能到富人那边去，富人不能到穷人那边去，这是死了以后的事情啊，在阴间了。那你说在阳间呢？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可不可以啊？穷人可不可以到富人那边来？可以啊。哇，一个讨饭的到你家，6月1号该施舍给我了，你会给他？你说去去去，谁欠你啊？穷人不能到富人那边去，他没有资格来跟你索求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在阳间，在活着的时候不一样，就是富人可以到穷人那边去，死了以后就不行了。在大家还有机会的时候，你大可以去祝福别人，你祝福别人你就丰富，你丰富你就是富有的人。你希望过一个丰富的生活吗？耶稣说，我来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什么是丰盛？这就是丰盛。不要做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只有生命没有丰盛。耶稣给你的东西你拿了一半，然后就不断的要啊！你们一跪下来祷告，都祷告什么？主啊，求你，对不对？第一个我要这个，第二个我要那个，第三个我要那个，第四个我要这个啊！我的读书，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的家人，我的都是求，都是不够。你一祷告就是不够，你富有在哪里？你祷告就是要，要完了以后就怎么样？阿们，收起来。有多少时候你祷告是一个富有的祷告，是一个流露出恩典的祷告？财主看没希望了。第二点，那个弟兄麻烦，财主看他就跟亚伯拉罕说，那这样吧，你打发拉撒路，你看他又要打发拉撒路了啊。27节，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第一个请求啊，不通过，这个 objection， 我在这里受苦，他在那里享福，你让他来沾，用手指头沾沾水，给我凉舌头啊， objection。 那个亚伯拉罕说 overrule， 不行，我们过不去。然后他说第二个，而且他给理由啊，那个理由是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受苦啊。如果你圣经只读到这里的话，那你赶快把你的财产都丢掉，赶快去受苦。如果你只读到这里，但是我们再往下读，不是如此。财主最大的问题不在他享福，不在他有钱，乃是在他怎么享福，乃是在他的心态。后面告诉我们，他没有悔改，他觉得自己蛮好的。财主第二个 objection 说，那你要打发他，他不能在那里躺着，那个拉撒路不能在你怀里，你去让他去找我的弟兄。为什么要找我的弟兄呢？因为我的弟兄他们生前跟我一起奢华宴乐，那现在我是第一个来这里的，如果没有人去找他们的话，他们多半陆陆续续一个一个报道，我们全家在这里团聚，那不行啊！你就跟他讲，让他去跟我的弟兄来传。 他说他有五个弟兄。那我说啊，他之所以在这里受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以为他只有五个弟兄。我说他有六个弟兄，第六个是谁？第六个是谁？我要问你们这边的，第六个弟兄是谁？他一直不知道他有那个弟兄，拉撒路。他还蛮清楚他有五个弟兄啊。我们中国人传福音就要对中国人，我不是说不要传福音给中国人，我们也做很多中国人福音工作，但是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小啊！求主怜悯我们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上主日学，我们有一堂课是教戴德生 Hudson Taylor。主日学老师，那个时候我还真的是小学生，主日学老师说，你看连戴德生都这么爱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怎么能不爱中国人？我小时候听得很有道理啊，热血沸腾啊，后来读神学院发现这句话很有问题啊。别的国家都来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还不帮助我们自己，我们改一下，别的教会都来帮助我们，我们教会应该帮助哪个教会？别人都为我们奉献，我们应该为谁奉献？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应该传福音给谁？不要每次祷告就主啊，我的爸妈也要信主，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再来就是我的家乡。是，我也为这些祷告，很重要，但是你的心不要停留在这里，要不然福音永远出不了耶路撒冷，是不是？有人说啊，福音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先传耶路撒冷。如果真的先传耶路撒冷，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信，因为耶路撒冷永远传不完。福音是从那里出来，一步一步出来的，不是说这个地方传完再传那个地方。要有一个国度的心胸。所以财主说，我有五个弟兄，如果我今天在这里，他们多半也来，麻烦你打发拉撒路去跟他们讲。亚伯拉罕说，很抱歉哈，又是 overrule 啊，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什么是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各位手上的圣经，有圣经就够了，有圣经就够了。你不要小看圣经，圣经说厚也不厚，对不对？说薄也不薄。你如果说薄的话，我告诉你，你晚上睡觉读经，一读就睡觉，不读经还可以上网上两三个小时。你要说我现在要来读圣经，一读五分钟，明天早上再拿起来看是读到哪里，哈哈。祷告也是，有没有？每次睡前祷告，有的时候都还没讲阿们就睡着了。哎，我们真是属灵，哈哈。这圣经你说它薄也不薄，还蛮有东西的，哈。你说它厚呢？那不行。现在出的那个大英百科全书已经没有办法出 printed version 了。因为一年一年都在加很多东西，而且越来东西越多，现在一定要出光碟版。他们说如果你把大英百科全书是什么 precatenia 什么，我不太会念啊。如果你把它光碟全部印成书的话，可以从墙壁的这里摆摆摆摆摆摆摆摆，一直摆到墙壁的那里。啊，可以排成一排，你把圣经往中间一插，你找不到圣经。哇，神的话你怎么会这么小呢？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圣经没有什么都讲啊，圣经不是神的话吗？全世界都在这里面，他什么都讲，没有，他没有什么都讲。约翰说，我不必什么都讲。福音书作者他说，如果我把耶稣所说所做全部记载下来，就整个世界也装不下。你想你一天发生多少事情啊？但是我选择这些，我记载这些，我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为要叫你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读圣经 就可以得着永生，得着恩典，得着救恩。不，圣经不是百科全书，他没有说我要做百科全书。摩西和先知的话，在当时新约时代，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整个旧约圣经，摩西五经加上先知。财主说不是，亚伯拉罕，你可能不懂，你在上面待太久了，日子太好过了，我在世上待过，我知道这些人。财主说不是的，摩西和先知话书的话他们听过了，他们每个礼拜听到教会听，希望不是在 Ann Arbor 教会哈，还上网听，蛮会听的，听了很多。我那时候也听，我们跟他们一起，我们都是读摩西和先知的话，那为什么我今天还在这里？我请问你。财主说因为他们就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去告诉他们，缺一个神迹，缺一个见证。亚伯拉罕说不是，亚伯拉罕说不需要，如果连摩西和先知的话对不起，第三点，如果 连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们都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悔改，就是有神迹他们也不会听劝。我不反对神迹，我相信神迹，我相信今天仍然有神迹，各样的神迹。但是若是你靠着神迹进教会，你会因为没有你预期的下一个神迹你就离开教会。病好了，神医治了，感谢主，我要受洗，我要信主，以后每次生病就祷告，对不对？医生都不用挂号了。上帝如果第二次没有医治，怎么感冒两个礼拜还没好啊？不信了，你把耶稣当菩萨拜。神迹不能救你，神迹是把你带领到神的面前，摩西和先知的话。路加福音的作者他也是写使徒行传的，他凭什么？你要知道四福音都是多年以后才写下来的，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些福音书作者才开始去啊，这件事情不得了，这个人不得了，他们开始去收集，有的是跟过耶稣，有的没有，路加就是没有，他去到处去收集，他去采访玛利亚，因为他是医生啊，他知道要来问些什么，他知道什么叫做童女怀孕呢、有最，如果要最反对童女怀孕的，我想应该是医生先反对、他去采访玛利亚说当时是怎么回事啊？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天使告诉我我就顺服，他把它记下来，所以你在路加福音读到。所以这么多年以后，耶稣复活升天多年以后，他来写，我想他要开始想我要不要这样写啊？这能不能说服人，有没有道理啊？他说就算有一个复活的去跟他们讲，他们也不相信啊。哦，你这话不能随便乱讲啊。啊，你要让一个人复活，让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复活走进我们教会，我就相信。路加说不行，不能靠这个。他凭什么？因为路加看过人从死里复活。至少两个。第一个是另外一个名叫拉撒路的，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他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所有的人都信耶稣，有没有？你不是说有人从死里复活我们都相信吗？没有，法利赛人知道那个年轻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就想要杀他，因为他复活带来太多的骚动，他们以为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要带着他们革命。哇，真的复活了，耶稣是真的弥赛亚，我们就等着他带领我们以色列 推翻罗马政府，然后各国都被我们征服，回到大卫的时代。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啊，也许你们在主日学也就可以 cover 他们最辉煌的时代。第二位路加知道有死里复活的就是耶稣。耶稣复活以后大家都信他，有没有？没有。那至少门徒都相信。圣经说没有，圣经说有人疑惑，门徒啊还疑惑。所以路加当他听过耶稣讲这段，当时啊，他听过或者他采访到，当时他都没有什么反应，现在他大胆的把它写下来，说我确定，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一撒手，很多机会都没有。你要再想去爱人，去帮助，去被爱，太晚了。一撒手，救恩的机会就没有了。在天堂就没有人信耶稣不信耶稣的问题，在地狱也没有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的问题。一撒手，传福音的机会就没有了。你周围的人需要你不断的跟他们传福音，你的家人更需要。但是不止如此，在世界上某一个地方，有一群人正在等着你，你只要回应神的呼召，他们就会经由你来听见福音。我这个世界不一定是非洲或者是冰岛哈，是神呼召你去的地方。也不见得一辈子，有的时候是一个礼拜，有的时候是一个月，有的时候是去两年。但是这一些人，他们的福音，上帝命定是要借着你来得着的。你不去，你不回应，这些人就在那里等，然后从小到大一个一个死去。好好把握机会，因为等你撒手的那一天就没有机会了。抓紧时间去爱，抓紧时间去给，抓紧时间去拥抱，抓紧时间去陪伴，抓紧时间去道歉，抓紧时间去饶恕，抓紧时间去赦免，抓紧时间去合一，抓紧时间去奉献，抓紧时间去传福音。因为一撒手就再也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都还有机会。主，求你圣灵来醒，让我们能够醒察，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摆在我们周围的机会。我们不能什么都做，我们周围的需要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财务，有的时候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出来。但是主，若是你，这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引导的，我们愿意做这些调整去做，因为这是我们的机会。机会过去就不再来。主，我求你复兴安城华人基督教会，让他们在这里每一个都算数，每一个都知道把握他们生命的机会。祝福 Ann Arbor 这个地区，祝福他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 祝福从这个教会所差派出去世界各地的福音工作。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王牧师很有教育性的证道，在下面受益很多，我们非常谢谢王。